弟兄姐妹平安。
平安。
今天是大年初二，对不对？要跟各位拜一个，这算早年还是晚年？要跟各位拜拜年。那我们记录在这世界上呢，我们当然是神的子民，但是我们也生活在这个世界上。我看我拿起来。所以呢，年我们也是要过哈，我们也是要一样过年，不是说基督徒不用过年。今年我想大家都知道是什么年，鸡年，对不对？鸡年是不是好年？挺好的哈，
经济报喜，
经济报喜，对不对？至少我们有一句，那去年是猴年嘛，对，猴年，尖嘴猴腮哈。明年是什么年？
狗年，
狗年，对不对？狗年后面是什么？
猪
年，猴鸡狗猪就是十二生肖里面排最后那四个啊。感觉上你要是生肖是属于这一部分比较并不是很喜欢公众上人家问你，看你是猪年出生请举手，有些人不想举手。我要讲的是这个，我们在讲到十二生肖，但我看了一下这个何牧师写的文章，讲得很有道理的哈。这个生肖这东西我们都觉得很好玩，那我们当然基督徒不会去相信这些东西，但是你要知道圣经里面呢，十二生肖我们假设当然有其中有些不算是动物，例如说龙不是动物，对不对？十二生肖里面这十二种呢，圣经里面有记载的有几种，知道吗？你们有人做研究吗？或者我说哪几种没有在圣经里面？啊，龙当然有啊，启示录讲很多龙啊。有两种动物，圣经里面十二生肖里面圣经没有讲。你要想它那个环境，有些动物它没有看过的没有。第一个就是老虎，没有虎。你圣经整本书里面没有提到虎这个动物，它没看过，它提了很多狮子，没有提到老虎。OK， 还有另外一个什么动物？鸡有啊，待会我们就要讲。所以，对，猴，他们没有猴，他们只有猿。在这个圣经里面在讲到当时大卫王多么的丰富，从外国进一些珍奇异兽，里面有讲到猿跟猴不一样哈。我想大家知道这个，要是学生物的话，你知道猿跟猴不太一样，他们也没有猴。鸡在我们圣经里面当然是大大有名啊，就是这只鸡，对不对？这只叫什么鸡？叫彼得鸡，对吧？彼得鸡，你不要笑，有我在开玩笑。你现在去 Google 一下，你 Google 彼得鸡啊，它有彼得鸡，这是香港人特别的一种鸡，它有特别的做法啊。这个做法做出来叫做彼得鸡啊，彼得鸡。圣经呢讲到鸡呢，当然就是这只最有名的彼得鸡。好，我们刚刚已经读过，我相信只要你在教会一段时间，你读圣经一段时间，你都印象很深。有时彼得在鸡叫之前哈，当然有人说是两次鸡叫还是三次鸡叫 ，doesn't matter， 因为四福音书呢。都有记载这件事情，但是有一点点出入，但是重点不是在这个鸡哈。当然有人也说这个解经家，有人说这个鸡它不是真正的鸡，当时鸡叫这个是算是打更的那个意义哈。鸡叫两次之前呢，彼得会三次不认主。我们这件事情常常拿来讲是彼得的软弱啊，拿来讲彼得的软弱。所以我们在看这段经文的时候，常常会有就是说。我相信很多传道人可能在讲这一段，就是重点是放在彼得的软弱。那我今天跟各位分享一下，其实我有一点点不是太一样的看法。因为你们认为彼得很软弱吗？整个故事来看哈，到底彼得软不软弱？我们刚刚已经读了经文，对不对？神之前已经预告他了，因为耶稣基督他知道他自己即将发生什么事情。彼得那个时候说怎么样？众人就算都跌倒，我必不跌倒。你觉得他这句话是讲假话还是讲真话？他那个时候的心是不是真的这样想？是的，他是真的很爱耶稣，他不是讲漂亮哦。因为所有的这个门徒里面呢，你们也知道他们到客西马尼园的时候带了几把刀，有没有知道？最后到客西马尼园，耶稣基督在上十字架之前，在客西马尼园极其伤痛祷告的时候，他们要带刀，彼得问说带刀可不可以？两把够不够？就耶稣都够了，明白？他们带两把刀，你们要四个福音书要去看那段场景，是 很特别，就跟拍电影一模一样。彼得是非常好心，而且彼得我讲你们绝对会笑，彼得真的有神拣选，他是有很深的道，他不但勇敢，彼得在我们今天来讲是武功很高的，武功很高，我绝对不是在开玩笑或逗你笑。在客西马尼园的时候，当这些罗马兵丁被犹大带来要抓耶稣的时候，那个时候有一个仆人，他的耳朵被谁削下来？被彼得削下来。彼得抽刀出来把他的耳朵削下来。我想请问你，我们读这一段通常就是觉得、他很鲁莽。我告诉你，现在要是一把刀给你在面前，你说你这个人，你把他耳朵削下来，你根本你一定会砍到他的头，砍到他的脖子。你为什么能够砍得那么准，只把耳朵削下来？你们看那个武打片里面，特别是那个日本武士的片子，他们常常一颗竹子，他就武士要一砍，然后那个切口，他说你拿这个切口去给我的挑战我的人看，他看那个切口，他就不敢来。彼得的刀法是高到是可以一削，我可以削，只削你的耳朵，只削你哪里？那个时候只是警告他这样做，所以彼得是有功夫的，他是一个文武双全的人，而且他很爱耶稣，所以我们先暂时不要那么 accuse 他，觉得说彼得真是不像样、我绝对不会像彼得。我告诉你，我们要是能够跟彼得一样，不得了，不得了。你想想看，当时哈，我们再看一下当时的场景。我今天会经文多一点，就带各位读。那因为这个我没有忘记，你们这个荧幕很小，所以字打的少一点，我稍微念给各位听。还有我希望各位现在随着时代的进步，我们到教会都不带圣经了，对不对？因为都会打在 PowerPoint 上面，或者你的手机里面就有圣经嘛。其实呢，最好的习惯还是带着圣经。你的手机里面要是有那个 app， 那个圣经 app， 你可以其实打开来看一下。我可以带各位读一下，在马可福音，我们都知道马可福音是彼得他口述给马可，所以讲到彼得的事情，你去看马可是最准的，因为他讲他自己。彼得在下边院子里来了祭大祭司的一个使女，见彼得烤火，你知道耶稣被拖进去要到这个一个祭司的家里啊，这大祭司的岳父了，你们读约翰福音的话，他是大祭司的岳父，他被带到大祭司岳父那个大概是大宅门啊。大部分人十二门徒都做鸟兽散了，只有彼得跟着进去，还有其实约翰有带他进去，但是约翰不敢啊，只有彼得跟进去。那跟进去他就装着跟其他的这个大庭院的人在那边啊，就是假装混在当中，他在那边烤火，很冷。那就认出彼得来说呢，你素来也是同拿撒勒的耶稣一伙的。彼得不承认说，我不知道，也不明白你说的什么。在我们今天来讲说，你在讲什么，我听不懂。OK， 就是避开了，这是第一次。然后呢，他一出来，他当然离开现场啊，那鸡就叫了，那鸡叫了一次。然后呢，使女又看见他，就对旁边人讲说，这也是他们一党的。彼得又不承认，所以第二次本来是一对一的讲不承认，接下来是一堆人讲不承认。第三次呢，使女都不在身边，但是旁边人听出他的口音呢，因为我们知道那个时候他们都是加利利人，加利利人讲话就我们今天讲话，你一听我一开口讲话就知道我是台湾同胞，对不对？你刚刚我跟一个姐妹一提，我一听她讲话知道你广东话，讲广东话，那广东国语听的这个，大家就一马上听就听得出来，他的加利利的口音马上会被认出来。就这样三次他都不承认，那你可能会说他好软弱。我问你，我们今天是不是信心很坚强？我们知道耶稣基督是神，对不对？为什么？因为耶稣复活了，对不对？我请问你，这个时候彼得有没有看到耶稣复活？看到了没有？还没有。他最尊敬的，他认为是会带着他们成为新国家、新国度的主人的这个。我这么说吧，算是他的大老板，算是他最佩服的 CEO， 他最伟大的领导者，这个时候居然被人抓住，而且看起来他完全没有办法自救，从一个本来他认为是带领他们往前的夫子，现在变成一个很软弱的被捉进去审问，他也还不能确定他是不是神啊，因为他还没有看到真正他复活的神迹。这个时候要是我们，就会像其他的门徒一样完全四散，没有跟着他，但彼得没有，还是跟着进去。但跟进去这个时候，你觉得他否认是因为怕还是伤心？你觉得是怕还是伤心？ 彼得在那个时候否认说我不认识这个人，是真的只是怕被认出来，然后也会被拖进去吗？那个时候他们抓只是要抓耶稣一个人啊，就算被认出他们一伙话，也不会真的抓他进去，了不起就是笑他骂，或者要他去呈堂证供说，哎，这个人说过什么话。因为你们可以看到后来大家是要抓耶稣的话柄来定罪的。所以照理讲，彼得那个时候他不承认，最重要的原因是他自己心里失望，他在失望当中， 我认为我爱的这个夫子，他过去给我这么教导都是对的，怎么今天沦落到他自己没有办法救他自己，他的失望在这个地方，他还不知道他是谁。所以他，我这个人我根本就不认识他，就像你今天本来要是跟过一个老师，你觉得他说的话都对，后来发现根本就不是这么一回事，我告诉你，你搞不好还反他，反得更厉害，反他反得更厉害。我以前有遇过这样子的教会的啊，当然是因为 我也带过不少教会，有些教会曾经有非常好的牧者，教会做得很好，但是很多人那个时候只要牧师说的话100%完全听他，都听他什么的话，就这牧师跌倒之后，你可以看到这些人态度180度的转变，开始讲过去我早就知道，巴拉巴拉巴拉开始讲，人就是这样的，很可怕，人就是这样很可怕，昨非今是。彼得也是，他那个环境看到他没有办法再像以前那样，所以跟我人家问我说你认不认识这个人，我不认识他，不认识他，怎么会这么 weak， 这么弱？我要跟各位说，就是其实啊，我今天要跟各位分享这一段，就是说，其实这不是彼得的事情，这是我们的事情。我们跟随耶稣，都曾经背逆耶稣，不是吗？我们跟彼得没有什么太大的。我们的人生里面，我们的生活里面，即使我们说我信主了，我跟随主，我受洗了，我还来教会有服事，我们有没有背逆过主？有没有？你会说，我才不会做这种事。那你又跟彼得一样，彼得一开始说，我别人众人都跌倒，我绝对不会跌倒。OK， 我们都是 same category， 我们都背逆过耶稣。你心里可能觉得，这个陈弟兄你自己背逆是你的事情，你不要拖我下水。神，彼得，你想想，彼得在当时跟马可口述这个故事的时候，他的目的是什么？他要把他个人的这个经验，活灵活现，呈现在所有人面前，这是彼得伟大的地方。我们今天所谓的成功人士，他愿意把他过去那个丢脸的事情讲出来吗？彼得却告诉了我们一五一十他的软弱，因为他让我们知道我们也是一样。我举个很简单的例子，我怎么样说，我相信我们都背逆过耶稣，我们都读经，我们都知道什么是对，什么是错，怎么样是合圣经的意。但是当我们犯的时候，人家只要讲这么一句话，你不是基督徒吗？你的反应是什么？特别是夫妻吵架的时候，来，两个人可能都上教会，或者只有一个人上教会，特别是对那种姐妹是很爱主的，那个先生不信主的，一旦吵起来，你先生仍然跟你说，你不是信主吗？你不是基督徒吗？你怎么现在对我讲这种话，做这种事呢？你那时候怎么办？你那时候可能会说，马上心里就说，那不一样，那不干这个事情啊，不承认主，一样的事情。我们在工作上面，人家知道我们是基督徒，人家期待你是基督徒，你应该跟别人不一样，结果我们可能跟一样的贪心，一样的迟到早退，一样占公司便宜。当人家回头说，诶，你们基督徒怎么是这样子，你怎么反应？没有啦，那个不一样啊，对不对？赚钱是一码归一码，教会的事是教会的事情，世界是绝对不吃亏。有没有遇过这样的人？有啊，背逆耶稣，没什么两样。再浅一点啊，当然你会说啊，这个，我被很多人问啊，例如说有结婚婚姻有问题啊，跑来问男生弟兄。我这个婚姻很糟糕，我可不可以离婚？我是基督徒，我可不可以离婚？我基督徒，金鸡报喜，过年我可不可以怎么样？对不对？那红包上面大吉大利有写财神，我可不可以拿？ 哎，你这个问题可不可以？我刚给 list 的，再这么厚都写不完。当你生活里面只要讲说可不可以，就是在于你觉得到底我是不是耶稣门徒，我跟他到底有什么关系？这中间你在挣扎的时候，我们常常就是掩面不看，不是吗？还好啦，这件事神管不到，这个事情没关系啊。我告诉你，心里觉得可不可以的话，其实你就是在挣扎，不是吗？不然干嘛还问？我就发现到类似问我这样子的姐妹，通常她问我，要是跟她说，你不应该有离婚的念头，你怎么当然讲的时候，她说她会听好，然后她赶快到另外一个教会，她会问到有一些教会，真的答案跟她要的一样，她就待在那里。我讲很明白，就是这样，人在教会不是找真正的答案，是找你自己的答案。很抱歉啊，今天大年初二我讲这些话可能都很不中听，但这是我们的实情，我们的光景。保罗很晓得我们这个软弱，所以保罗给我们一句话很大的劝勉啊。当我们觉得我们到底是在背逆耶稣的时候，说我可不可以这样，可不可以那样的时候，我只送一句话给各位，我不是专家，我不在这边能够一定给你答案。但我看保罗早就知道我这个问题，所以保罗千这个一两千年前他就已经告诉我们这个非常重要的原则。我希望大家能够一起读哈，请我们一起读哈。你有信心，就当在神面前守。人在自己以为可行的事上，能不自责就有福，就是这个原则。你不用再问了，你不用再问这个小牧师答案不对，不合你意去问大牧师，大牧师问答案又不对，你就是看看其他的宗派开始。为什么这么多人游离在各种不同的所谓教导教派当中？为什么会有异端邪说推不出来？通通都是非常人心里面常常要问基督徒可不可以？巴拉巴拉巴拉。原则只有一个，你有信心就在神面前守着。你觉得这样对？你觉得你这样可以做？而且你自己心里很清楚，你认为这个可行，而且你不会自责，这样的人有福了。Okay. 你只要会自责，那就不要行。你不要会自责，然后找一个人来附和你，然后你觉得这样才能行，那你会越陷越深。好。我们跟彼得没什么两样，我们都背叛过耶稣。十二个门徒里面，很多人都背叛过耶稣，对不对？那最有名的背叛耶稣是谁？那幅图你们就知道了，对不对？最后晚餐的时候，十一个门徒围在耶稣的旁边，有一个先走了。哎，这个人是谁？犹大，犹大千古罪名。我们再来谈谈，谈的彼得。我们当然就要来谈犹大。犹大，照我来看，哎，讲起来真是可怜，千古的骂名啊。犹大也出卖主，对不对？犹大出卖主跟彼得出卖主的原因一不一样？一不一样？我们记录很多读四福音书，很熟很熟。你有没有去设身处地去想过，你只要是犹大或者彼得，到底你们当时为什么会背叛耶稣，跟我们今天的一不一样？情况很不一样。我告诉你，耶稣爱不爱犹大？爱不爱犹大？爱，他们关系很好，甚至高过其他的门徒。为什么？因为他跟他是亲嘴的，知道吗？他跟他是亲嘴。你想想看，在客西马尼园，为了要表示找暗暗的嘛，你要想，客西马尼园不是有灯啊？兵丁一到，而且耶稣就只要这样做，不知道、哦、那个黑漆黑很漆黑，他们只能跟着犹大。犹大认得这个人，过去跟他亲嘴当做暗号。哎，我请问你，你是十二门徒里面，你随便遇到你的老师要跟他亲嘴就跟他亲嘴，就是这个很亲密的一个打招呼的动作。犹大平常跟主耶稣关系是好的，好的，他爱不爱耶稣？他爱的，为什么还要出卖他？你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啊、哦，撒旦进了他的心啊！我们基督徒最喜欢凡事推给撒旦，一切 OK 啊，我都不干我的事，就是那个坏撒旦，你看坏撒旦你的事，不是，我告诉你，事情不是那么单纯。犹大他是管钱财的，所以我相信在十二门徒里面，他是属于今天我们就说个性比较像会计师，比较精明，他也是比较实际的。你知道那门徒说：“哎，没关系，我们就跟着耶稣走。”哎呦，下一顿饭在哪里吃？哎，没关系啊，犹大去负责。你们教会有没有这样的人？他都是在最后面在守着，虽然 约翰 accused 他，约翰福音里面说他会去拿钱，那我不知道。那老实讲，约翰要是早知道他要拿钱，他那个时候就应该处理了，不要讲后话，知道吗？这是我读经 的看法。犹大在十二门徒里面，他其实为什么他会出卖耶稣，是发生了一件关键的事情。你们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不知道。好，也是一样，太字太小。今天来都是带读经哈，来我念给你们听哈，这是一件非常关键的事情哈。但是圣经里面我们读这一段都把重点放在那个打破那个拿达香膏，然后都是重点放在这个女的身上，没有把重点放在犹大身上哈。来，我跟大家念一下哈，耶稣在伯大尼长大麻风的西门家里，有一个女人拿着玉瓶极贵的香膏来，趁耶稣坐席的时候浇在他的头上。门徒看见就很不喜悦，说何用这样的枉费呢？这香膏可以卖许多钱，周济穷人。耶稣看出他们的意思，就说为什么难为这女人呢？她在我身上做的是一件美事，因为常有穷人和你们同在，只是你们不常有我。她将这香膏浇在我身上，是为我安葬做的。我实在告诉你们，普天之下无论在什么地方传这福音，也要诉说这女人所行的，留个纪念。当下十二门徒里有一个称为加略人犹大的，去见祭司说，我把他交给你们，你们愿意给我多少钱？他们就给了他30块钱。从那时候他就找机会要把耶稣交给他。这个是一个关键的 event， 就像一个人忽然转念，你本来跟随一个人，忽然你发现一件事情，你觉得不能再跟他了。就像我跟你说，有一些教会或者说有些公司大团体，你那个最主要的 leader 牧师 CEO， 他贴身人，他发现了他一件事情，他忽然转向，他觉得我不能再跟这个人，就是这件事情。那你觉得对这件事情为什么对犹大影响那么大？我们再看，不过就是一个他到一个麻风家，所以你想想看，犹大的心，犹大是很有能力的，我跟着这个耶稣，我是希望能够出人头地。最起码是当一个掌权，但是天天你这耶稣都是跟这些贩夫走卒、什么长大麻风的妓女啊什么这些在混，社会低阶层在混，他还能够忍受。可是最耶，我相信犹大最不能忍受是耶稣已经说他这么做是为他什么葬礼用了，他要死了。你想想看，他其实他已经知道耶稣准备要去赴死，我花了3年的时间跟这个人，最后没什么搞头，我回到了耶路撒冷。我以为他要起革命，他没什么搞，他居然是要去死的。我心里悔恨啊，我这3年跟着他，然后呢，我的前途呢？他要往死里走的。一个要往死里走的人，就像你的事业，你忽然发现到，你跟随的人，他就说，没了，没戏了，我现在我要为大家死。虽然耶稣要讲说他还会再来，那是事后的事情哦。注意哦，不要混合，你们时间点一定要想好。犹大没有听到约翰福音14、15、16章耶稣临走的时候讲话，因为他已经出去了。耶稣是那个时候才跟他的门徒讲了，我将再来怎么样来，他没听到。我们有没有时候对我们的信仰感到失望的时候，觉得我干嘛要再信，我干嘛要再来教会聚会，有什么意义，我得了什么？有没有？有没有这样想法？我告诉你，我跟你讲，我有，不要认为我站在这个地方我就不，我有，我在做什么？犹大，他伤心，失望，就是悖逆的最重要原因。对基督徒而言，那我跟你看一下犹大的结局。马太福音里面记载，犹大看见耶稣已经定了罪，记得哦，犹大比耶稣早死了。犹大不是耶稣死了之后他就哎呦主耶稣怎么死了他才自杀，不是，耶稣还没有上十字架犹大就自杀了。为什么？犹大看见耶稣已经被定了罪，他怎么样？他后悔了。其实他后悔并不是知道他是神，他觉得说想起来我怎么做了这样的事情，他 还是不知道耶稣是神，他只是觉得说我自己的良心还在良心层面， 他想要赎罪，所以给了他的三十块，他拿回来给这个祭司跟长老，他说我卖了无辜人的血是有罪的。他在向谁认罪？向这些祭司跟长老们认罪，原谅我吧，他希望在这边得到一些安慰。结果得到的回答是什么？跟我有什么相干？出卖是你出卖，不是我。我告诉你，你跟人寻求认罪安慰得到的答案都是这个，这是犹大的问题啊。犹大就银钱丢在店里出去吊死，犹大是悲剧人物。犹大的问题在哪里？第一，悖逆来自于失望。我们悖逆神，我们离开信仰，来自于什么？来自于失望，来自于失望。我遇过很多例子，夫妻闹到一个程度，没有办法再生活下去，可能其中一方选择分开、离婚 or something， 结果这个人常常他就没有办法再回到教会了。因为当他在最难过最低的时候，其实没有真正有人能够接纳他。几年前我所在的福遍教会，他们发展了一个就是失婚者的团契，离婚者的一个团契。我一开始觉得哇，这教会还专门把一些离婚人聚集在一起，或是干什么。我那时候还想说是我爱红娘要配对，是不是？我的想法非常的浅，后来才知道，因为这是一批最容易失丧的，本来是基督徒，他觉得他离婚好像我就不能不属于你，他也很失望，因为在这条路上面他没有办法得到别人的接纳，就离开，我不信了，我信也没用，离开教会，这些人怎么办？怎么让他挽回？背逆来自于失望。你失望过吗？你对你的信仰、对你的神失望过吗？有的话，我们都是危险分子啊，我们会背逆。犹大的第二个问题，那你看最后他后悔，后悔归后悔，后悔可以改啊。真正的懊悔是悔改。很多人说：“哎呀，我真是错，太对不起我太太了。”不应该跟他这样吵架，我不应该怎么样，不应该怎么样，讲的都很对，哭也哭了，对不对？然后呢，隔天做一样的事情，那个叫做有悔没有改，有悔没有改，没有办法回到神面前。第三个问题，犹大很痛苦，结果他找谁去认罪？找人去认罪。That's a key problem. 我们基督徒不要，你不要笑，我们基督徒常常是这样子、啊。我们出状况的时候，先说对，我们有没有说，哎 ，It's time， 我应该来到神的面前来，不是到人的面前去。你看到很多人夫妻第一件事有问题，好，我们去看心理医生，躺在那椅子上跟心理医生讲一个。我不是说这个不好没用，只是你的顺序要搞清楚，那个不是你的第一件事情。你想想看，犹大他那个时候是回到他十二门徒，当然是其他的门徒可能也对他的神奇，但是不见得，只是他连这样做都没有做。犹大那个时候要是远远的看到耶稣，他叫耶稣主啊，我后悔了，我相信耶稣会跟他说，你做什么事情你不知道，就给神赦不赦免犹大。他有没有这样做？他跑去跟长老跟这个祭司讲那些话，他们当然说，那你个人做事个人担的、啊、对不对？所以我跟各位讲，如何重新回到神面前，只要犹大做的我们不要做，不要跟他一样就好啊。第一，犹大是怎么样？刚刚我们讲第一个问题是什么？悖逆来自于什么？失望。如何能够不失望？我们要常常把福音的盼望放在心里，我们就能够重新回到神面前。什么叫福音的盼望？ 你对你的信仰失望，有可能对教会失望，有可能对弟兄姐妹失望，有可能对你那个信主多年的先生或太太失望，都有可能。但是不要失去对福音的盼望。哥罗西书说，只要你们所信的道上恒心，根基稳固，坚定不移，不致被引动失去什么福音的盼望。这个是保罗告诫我们的最后防线，失去了福音的盼望，就是你已经把永生了，你已经是一个有永生的人，你信主了，神已经把这个永远的生命放在里面了，他的灵已经跟你同在，你把这个福音的盼望，你有个盼望新天新地永恒，你把这个失去掉，你不 care， 对不对？就像人家说，我现在活得就活得很不耐烦，我哪还要管有什么永生？这个叫做把福音的盼望都丢掉了，那你已经是一个没有根基的人。一个有根基的人是在什么福音的盼望上面，在你的。我们会做错，我们会有悖逆，但是只要这个福音的盼望还是我们的根基，我们一定可以再回到神的面前来。阿们。第一件事情，你不能让你的失望就是失望失望，你可以对人失望，你不能对失去这个福音的盼望。第二，犹大有悔没有改，他很懊悔，懊悔。诗篇，大卫在犯罪之后讲了，神所要的祭就是忧伤的灵，神啊，忧伤痛悔的心你必不轻看。再大的罪，忧伤痛悔神都不轻看，没有神没有办法解决赦免的事情。我们这句话听起来讲的时候，我们都觉得是这样，真正发生我们在我身上不见得。我遇过很好的基督徒，他真的犯了一个大错，蛮大的错，他觉得不可能，神不会原谅我， too much， 他自己没有办法原谅自己。很多时候神早就原谅我，我们自己不原谅自己啊。你只是在那个忧伤痛悔里面转不出来。那我跟各位说，保罗太了解我们，保罗在跟一个后书他说，因为依着神的意思忧愁，就生出没有后悔的懊悔来，以致得救。但世俗的忧愁是叫人死啊！各位弟兄姐妹，我们千万不要困在世俗的忧愁里面。犹大就是世俗的忧愁，哎，我错了，我又错了，谁告诉我我该怎么办？我错了，怎么办？怎么办？解决不了了，已经木已成舟了，对不对？怎么办？一个男人可能在外面你有外遇，对不对？外面我们说小三、小四、小五，哎，木已成舟了，他都已经怀了我的孩子了，怎么办？我还能不能回到神的面前来？我犯了这样的罪啊，我太太还不知道，我怎么告诉他？怎么办？基督徒，你听到这些说怎么办？我问你，要是有个弟兄这样告诉你，你怎么办？我告诉你，睡不着觉，因为你不知道怎么办，对不对？讲，一定要能够解决，怎么解决？今天是怎么解决？然后你在那边忧愁忧愁。保罗说，要生出没有后悔的懊悔。一个人懊悔到一个程度，说我懊悔我错了，但是我知道一个新的方向开始才会不后悔。什么叫做没有后悔的懊悔？你今天要是说过去一些事情你想起来过去，我们每个人过去都做，谁没有过去？过去做错一些事情，你今天回想起来是觉得哎，那时候真的不对，但是你现在已经没有后悔了，不生出后悔，你懊悔过去这样做。我以前年轻的时候很放荡，我很懊悔，但是我现在不后悔，因为我知道神已经赦免我，我们已经走到另外一条路上面，那个已经不再是我了。有没有这样子的想法跟觉得，这才是真正的悔改？悔改不是说我只是很难做啊，错了，我错了，我跪算盘，我在那边我错了。然后呢，你是不是要离开你原来走那个不对的路？那个叫悔改。悔改它有一个就是 turning， 你的方向要改变，这个叫做不会生出后悔的懊悔。一个人天天在后悔，表示他还是一直回头看。 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叫做不会生出后悔的懊悔，这个才真正悔改。犹大那个时候他可以承认，主啊，我错了，但是从今天开始我要不一样，我要活在你的过去的教导里面。就像彼得那时候想起你过去跟我讲的话，我要继续往前走，坚定了。我告诉你，犹大不会去上吊，他也不会成为千古罪人。那你们说，哎，那他不成为千古罪人，糟糕，你们耶稣怎么会死？耶稣还是会死。所以不要跟人家讲说那犹大好是因为套好招的嘛，对不对？神主一定要上十字架，说一定要有一个人出卖他啊？对，谁说主要上十字架，一定要有人出卖他？谁说的？讲这样的话完全不懂神的心意。耶稣的命是他自己舍掉的，不是谁害他的。那个拍电影的那些都乱拍，他把那意思好像说耶稣是被犹大人害死的，耶稣是被犹大出卖才会死。No， 耶稣的命是自己怎么样舍掉的？犹大不出卖他，他照死，一定会想一个办法死。我必须这样讲，这样听起来很不属灵，但是这是实际，这是真正的悔改。第三，刚刚犹大的问题是向人认罪，但是其实我们要怎么样向神认罪啊？发生什么事情的时候，第一个时间跪下来，第一个时间跟神做祷告。约翰一书讲的分得非常清楚，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罪。想得这么清楚的话，怎么不抓住这个应许？傻傻的到人面前去讲，哎呀，我犯罪，我做不会，他们只会告诉你，那你自己个人承做，个人担吧。只有我们的神，他永远再次给我们机会。好，悔改的果效是什么？彼得三次不认主，鸡叫之后他出去痛哭。后来彼得又看到耶稣的复活，后来彼得成了什么样的人？教会的柱石。那时候没有麦克风，讲到一次3000人信主，哇，我真的是太羡慕。我要是有一天有这样的恩赐，对不对？不要用麦克风啊，讲到一次3000人信主，你想看那个时候的场地3000人，现场可能就是3000人，就是全部决志。这是什么样的一个能力在他身上？这是一个悔改的彼得。彼得本来是讲话什么都讲第一的，可你想想看，后来你们知道，当保罗当面 challenge 他，因为他跟犹太人在一起的时候，假装他们犹太人在吃饭，保罗当面 challenge 他，也就是说，保罗根本就是一个，我们今天讲保罗就是一个那种哈佛教授了，就是很直来直往的。那彼得讲起来是一个没有什么学问的渔夫嘛，可是你看那时候在教会这样走，保罗在当面这样敲击他，要我们今天人心怀恨意，对不对？这个人我找机会就要搞他一下。可是你看彼得的书信里面，居然把保罗只要写给你们的信都算是圣经。一个人的心胸能够变成那么宽阔，不简单。他本来是一个文武双全的，我说这个文不见得是说这种世界的学问，其实保罗思路很清楚，不然他没有办法讲在马太福音16章说认出耶稣基督是什么神的儿子，对不对？他聪明，他的那种聪明不是像保罗那种受过，他是在这个大师的门下学，他不是那种，就我们今天看的就像武打小说里面有自学自通那种，一把刀戳出来会把只把耳朵削掉，很厉害。当这样的一个个性这么冲又这么急的保罗，在悔改之后完全变了一个样子。悔改的效果，悔改的果效，啊，果效到什么程度？我们看路加福音，有一很宝贵的这一段，这是耶稣基督在这个彼得跟耶稣讲说怎么样，我一定会报，我绝对不会这跌倒，我一定会挺你到底。那个时候呢，主耶稣对他说，西门西门，撒旦想要得着你们，好塞你们，但塞啊，像塞麦子一样，但我已经为你祈求，叫你不至于失去信心。 我们一起读接下来这两句：你回头之后要坚固你的弟兄。各位弟兄姐妹，我们一个悔改的人最重要的特征就是可以坚固我们的弟兄姐妹。一个基督徒，你是一个悔改的基督徒，你是一个悔改基督徒，你就有办法坚固你的弟兄姐妹。我们在教会里面服侍敬拜你的弟兄姐妹，当你发现他有软弱，他有，你愿不愿意，愿不愿意，或者你有没有可以以身作则能够坚固他的信心？这个是一个悔改基督徒的果效跟特征。你今天只是讲说，哎，我信主，我服侍，我来教会，我来做所有东西，就是我做的 ABCDE 事情都做了，但是你有没有来兼顾你的弟兄姐妹？我告诉你，这是一个 important sign。 彼得的悔改鸡叫之后，改变之后，痛悔之后，重新一个生命的开始之后，他就是来兼顾他这些弟兄。你想那时候四散门徒，彼得后来重新召集他们，能够继续的来传福音，能够在五旬节里面这时候成立教会，这是不是彼得的悔改？最后，我把这幅图给各位看一下啊。今年是鸡年嘛，哈，没有关系啦。人家说你是不是你属什么呢？你说我属鸡也没有关系啦。好，我以前在教会里面也在跟人家开玩笑，你是属什么？有一个长老很认真的跟我讲，真弟兄，我们都是属神的，我知道。只是我们平常在讲这个，好，就是说，哎，你是属什么？那，啊，我不是属鸡的了。你今年要是鸡年，人家说你是本命年，哎，你要好小心哦，哦，你的安德威尔要穿红色，还有人这样告诉你。当然我不信这些，但我只跟你讲，鸡，我们在鸡年的时候，我们想一想，这是一个特别的东西，叫风向鸡。这个老实讲，是这边的特产，对不对？我们常常在特别到这个德州的乡下，常常你看到那个屋子，一层楼屋子上面会写风向鸡。我很喜欢这只风向鸡，因为每次看到这风向鸡，我们可以想，这个鸡就是彼得鸡。我们人生里面那个鸡叫，你回过头想想，你人生里面有没有一个鸡叫？那个鸡叫就是你悔改的开始，痛悔，想起耶稣基督的话。我不再失望，我不再背逆，我在极度的难处当中，我还能够坚持福音的盼望，我会回头。那就是你人生的基调。一旦这只鸡存在，它就是给你方向，风向鸡啊，看到那个有指标这样子，记得。今年是鸡年，我们特别把这个鸡叫，我们心里要有这个鸡叫。这鸡叫代表什么？这只鸡代表一个真正的悔改。一个方向，人生一个方向，还会不会再沉沉浮浮？因为我们还是会，但是回到这只鸡，我们人生都有经历过这个鸡，所以我们是一个悔改的基督徒。假如还没有，要悔改，不要以为我们只是来教会做宗教上面的仪式，诗歌唱的再好，摆设做的再多。文字工作，什么工作，排桌椅做，你可以做所有的事情，但是你只要没有像彼得那个悔改，那个鸡叫你回头的话，一切跟随主是枉然，是枉然的事情。好，我们一起低头做个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在大年初二，这今年是鸡年，你知道我们在谈这些事情的时候，我们有我们的文化，我们有我们的一些比较有趣的民俗。我们把这个鸡比喻到当年彼得在两次鸡叫之前三次不认主的这件事情，你特别提到这个鸡，我们把它结合在一起，主啊，我们没有不敬的意思，你知道我们的心，你知道我们所求所想，我们愿意能够更亲近你，我们跟随你，但是很容易落下脚步，很容易停下来，很容易离开，因为我们 没有真实的悔改。主，求你在我们的生命中放大那个我们悔改的那只鸡叫的声音，让我们常常回到那个鸡叫的声音。我们过去都是不认你的，我们今天认你就认定你，跟你一起走这条路。当我们软弱的时候，主啊，主啊，就像当年你远远的看着彼得一眼，彼得就出去痛苦。主，你的眼目还是在我们身上，让我们每一次遇到生活上淋漓难处的时候，我们只要这个事情是出于我们自己的悖逆，出于我们自己的罪，主，你就让我们能够守节清心，重新再回到你面前给你认罪。求你赦免，我们知道你必定赦免我们，让我们还是可以回到你面前。因为你告诉我们，身体虽然脏了，脚虽然脏，洗一下脚，全身就干净了。主啊，你在最后晚餐之前，你做了典范，为每一位洗脚，是告诉我们，只要脚一洗，全身就干净了。主，我们知道在你没有什么不能赦免的罪，没有你无法洁净的罪人。求你在这一刻，包括孩子自己，我们把自己的心放在你面前，对你敞开。求你看查看我们里面有什么得罪你的事，有什么罪没有。主啊，你就来帮我们清除。我们愿意跟随你。我们在未来的这一年，你希望能够成为坚固弟兄姐妹的人。我们来坚固这个教会，坚固这个国语的崇拜。谢谢你，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求。 Amen.